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4月9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川普等了3个小时，习近平没来电话。这谁说的？这是万斯说的。他是等了3个小时吗？他还真不是，比这个要长得多了。等半宿，这个是可以说的。他还在这等着习近平的电话，那没来电话怎么办？到了美东时间的中午12点，104的这个关税就正式生效了。生效，但什么时候实施？2个小时以后就正式实施了。那白宫把清单给出炉了。中国对美出口的主力和所有的小商品即遭团灭。为什么还有个即遭团灭？这里边有几项内容，你比如说稀土啊，一些药品啊，特别是那些原料，美国实在是没有。这个他给来了个20，除了他实在没辙的啊，这个他给来了个20，剩下的全部104%。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是真够损的。那刚才我们家技术员讲，那中国一生气，我不给你出口啊，你想要的你没招的，你最后就往下减，这真够厉害的。到现在为止呢，这关税战到什么程度，应该说现在股市各方面大家都在关注，应该说现在呢，第一战役有望2个月内就结束了，大概在6月份之前，目前加的这波什么对等关税等等的，差不多就尘埃落定，会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平台，形成一种新的贸易平衡啊，差不多那时候协议基本就签完了。这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做了很多的工作了。那现在干嘛呢？主旋律就是谈判。有专家给总结，现在川普谈判有一个霸道三原则，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啊，没关税了，咱们开始谈判，这也不好受。那说到中国这儿，你是奉陪到底，那你习近平到底有什么策略啊？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朋友开玩笑说，我们老祖宗留下了36计，给压上几条啊？从来那里边也没有一条什么奉陪到底，你怎么最后就来了个奉陪到底啊？老祖宗那点鬼心眼子，那点智慧，给他来几条啊？不成，习近平就知道奉陪到底。一会儿咱们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路子呢，咱们也给他判断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先说第一条，美国已经开始按照盟友的远近开始谈判了。那第一个铁哥们就是以色列嘛，以色列之后日韩也排上了日程，这是先谈。那据报道，台湾也在第一集团，估计呢6月份差不多就完成贸易谈判，一切就尘埃落定，基本定型了啊。台湾呢是排在前面的。那包括有很多在台湾的朋友，各方面也都在担心这32%的关税，你也狠点吧。但你具体分析，对台湾来说，其实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你看着那32%挺火，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儿。说到呢，2024年台湾对美出口大概是1100多亿。从美国进口了不到500亿，两边逆差多少？就是美国的逆差是大概600多亿。600多亿呢，按照川普那个算法，把它除个2，那就剩32%，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么你就是拿逆差比上总额，那不是64%吗？然后最后一除2啊，就是个32%，是这么给加上的。那现在呢，两边其实关税其实并不是特别大，两边的关税的差别其实并不是特别大，现在就是贸易逆差多少，这600多亿。那现在川普主要的目的，你甭跟我说什么零关税，我要的是贸易逆差，把这个我抹了。那两边呢，那台湾也就是有600多亿的贸易逆差，一除2，300多亿嘛。那现在就是俩办法， 那如果现在一切都不改变的话，对不起，台湾按着32%，你给我交钱，你给我交钱，交了关税，哎，咱们俩也能形成一种平衡。另外，你买300多亿美元的东西，这样不就把两边这个贸易逆差6-700亿的贸易逆差不就抹平了吗？也形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对台湾来说，反正俩你得干一个。那300多亿对富饶的台湾这个问题不大，买买你的能源，特别是买你的军火，买你的军援，300多亿不是大事儿啊。大家呢就听着这32%的怎么解决，实际上就是3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的问题，这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啊。这个大家不要对这事儿啊觉得这事儿怎么办呢，好办啊，这事儿好谈。那说说台湾股市，也可能提前也都算明白账了，这事儿也都想清楚了，也就这样，两边都开始谈了嘛。嗯，尽管今天世界各大股市还在往下滑，为什么？中美正式爆发了大战，老大老二开打，那全世界也都四处乱颤，那不得了的。哎，结果在台湾这边呢，今天表现的还是比较冷静的。现在呢下跌了2.09%，我再刷一下2.06%，现在下跌了300多点。应该说把这事儿要想清楚了，这不是个多大的事儿啊，这个可以谈。另外说呢，昨天说到那个美国网站1945，他不是说得到内部情报说中共可能在半年内攻台嘛？今天呢也和几位台湾朋友做了一点简单的交流。啊，昨天呢说这事儿是不好办，今天呢延伸一下我的观点。那现在看中美之间，应该说至少在短时间内，那肯定后边会各种升级了，短时间内肯定就这样了，剑拔弩张，激烈的对峙，这关系就完了。那现在中国你还要看它一个，就是和欧洲之间的贸易谈判。昨天我们讲了啊，你全世界另一个群体消费能跟美国有一拼的就是欧洲了，好客人都在欧洲了。你美国3亿多人，那是欧洲5亿多人呢，对不对？加上英国，那人正经不少呢。所以说如果中欧之间的谈判已经接触了啊，李强和冯德莱恩已经碰了一下了，如果谈判谈出点模样来，这事儿还好说。如果和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谈判也完了，因为今天还在谈贸易转移的问题啊，美国你卖不出去都给我，冯德莱恩讲这不成啊，你提前想办法吧。如果他们也彻底完蛋的话，那中国之对外的贸易的主力就基本被切断了，那就被切断了。这时候国内的失业问题啊，各方面倒闭问题啊，会来个集体大爆发。之前给大家讲过那个悬着的雷，一个房地产一个地方债，那会接连的爆炸。那为了解决内部问题，最好的办法就开始转移矛盾，台湾战争真的是有可能提前爆发。我们都知道经济决定着政治，而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当他所有的路都断了，走投无路，他又无力解决的情况下，那他就要延伸，那结局很可能是战争。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大家注意啊，这未来中美这个就不用看了，现在关键是看中欧，如果这个出口也没有的话，彻底玩完。那不还有韩国和日本的吗？现在就说到韩国了啊，咱们快速说说韩国。川普呢跟韩国代总统韩德洙两个人通了一个电话，他里边讲的挺多啊。他说我跟韩国代理总统通了一个非常好的电话啊，这个我们讨论了这个顺差的问题啊，另外也讨论了关税、制造业大规模购买液化天然气的问题啊，阿拉斯加他们也合资，另外呢军费的问题，他提到了这个，他特生气。他在任的时候韩国多掏了很多驻韩美军的军费，结果到拜登的时候他把这给废了啊，这个他是很生气了。他认为呢两边会签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重大协议，代表团已经来到美国啊，如何怎样啊，就谈挺好的吧啊，这个呢他是给说了一下。所以说韩国今天股市不应该太次啊，不应该太次。咱们看看韩国的条件， 2024年的时候，韩国对美进口的商品的平均税率，就是美国商品进韩国 0.79， 接近零关税。那再考虑到退税还有一些什么实际的关税，等于美国输韩产品基本是零关税，韩国都已经做到这样了，也不成这次给了个25吗？还是那句话，现在不是什么零关税的问题，跟美国忽悠这个就是对牛弹琴，他现在的重点是贸易逆差。纳瓦罗天天这两天帮他解释这事儿啊。那韩国跟美国呢，近500亿的贸易逆差，那你来了吧，500亿除个二，也就200多亿美元吧，你买我的东西，刚才说了啊，这个呢，买我的军火，另外买我的页岩气儿等等的吧，反正你要么交关税，要么买我美国东西，就这俩选择，才500亿，这事儿好谈。台湾比它大啊，台湾是600多亿，那也好谈。下边呢，那说说日本，这也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出口，盼了半天有没有希望啊？日本媒体的报道，这个确实令我感到震撼。前两天石破茂和川普通电话嘛。或据说石破茂和川普通话的时候和川普大吵了一架，发脾气了，咱俩在白宫怎么说的呀？啊，现在你说了又都不算了，说石破发脾气了，这事儿我不知道怎么证实他啊，我只是看到有自媒体这么讲。嚯，这要真有这么档的事儿，我对老石破肃然起敬啊，这还真是条汉子。那不管吵没吵，那边呢也说你也是真亲戚，和韩国一块儿啊，排队赶快来谈，是优先谈判对象。那日本昨天一看信心回暖，结果昨天呢他们涨了5.6%，在亚洲股市里他得了个第一名。那川普跟日本较什么劲呢？车，为什么你一辆美国车没有，为什么我们这儿有好几百万辆，每年进好几百万辆日本车。这里边也是川普不讲理，日本企业也特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两边的车是零关税。那为什么日本没有美国车呀？是你的问题啊！日本跟新西兰一样，我们都是左行，那你美国的制造商不愿意单开一个版本，把那个方向盘放到右边来，就是适应这个左行，是你的问题啊！那别人人家做左舵的，做右舵的，人家那特斯拉什么的都在那儿可以卖，那是你的问题啊。嗨，这个呢他不讲理嘛，那你说怎么着，到现在呢反正还优先谈判，这事儿就算过了。日本和美国大概也是600亿左右的顺差，那折一半买美国东西呗，你别交税了，大概也是300多亿美元的事儿。对美国对日本来说不叫事儿。那说说今天的日本股市吧，有下去喽。今天呢应该是中美大战啊，美国这边呢刚才掉挺狠，现在稍微缓上一点来啊，这是盘前期货啊，现在日经呢掉下去2.45%，刚才下去1000多点，现在基本上下去800点左右吧，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啊，再给大家说说这方面的数据。你不是中国还想在亚洲搞一个零关税联盟啊，对付美国的高关税吗？还搞一个什么中日韩加上越啊，咱们搞一个自贸区。之前就跟大家讲了，这绝对是个假议题。说到日本、韩国、越南都和中国一样，都是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体，只要美国对中国特别相待，然后对日韩越轻拿轻放，只要待遇有所不同，大家就立刻开始扔下中国，转身投奔美国，干嘛呢？来瓜分中国在留下来的这个大的市场，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只要把中国击沉，一经落万物生，全是我们的了。这个要不说中国他那个脑子怎么想的，前一阵三国商务部长还一块共同对付美国，这哪儿挨哪儿。来吧，说说乌克兰啊，小泽呢发了一个帖子，他们在顿涅斯克地区，是在乌东，在乌克兰的土地上，在交战当中，这个有6名中国士兵组成的一个突击小组，双方打了遭遇战了。 打死了三个，跑了一个，活捉了两个。啊，然后这人呢一看是那个俄语啊，包括什么语一点不会说呀，他就把他当时那个所有记住的声音，他那个拿胶带捆着他那手，他都给描述了啊，无人机哦，然后我们怎么着怎么，反正在那儿给白活了一遍，那肯定是中国人了。泽连斯基讲呢，我们有清楚的信息表明啊，在俄罗斯的侵略军当中，中国公民可远不止这六个人。现在他已经指示乌克兰的外交部长立刻联系北京，你们怎么处理？同时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好家伙，有中国志愿军已经上了乌东前线了。你看朝鲜了没有？朝鲜人家在俄罗斯的土地上，我不去乌克兰。因为咱们两个国家有这个啊共同防御条约，我挨打你救我，你挨打我救你，那我在你的土地上我是可以帮你的。现在朝鲜可没越界啊，没有说直接到乌克兰那儿去打人，这情况还不一样。说说巴拿马出事儿喽，巴拿马的审计署公布了审计的结果。当初给予这个长江和记香港这家集团港口特许权，存在着多项违规违法的行为，另外还涉及拖欠12亿美元的款项，还欠着钱呢。说巴拿马准备起诉和长和集团续约的这些本国的官员。总审计长表示，李嘉诚的长和集团在拿这个合同续约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审计署的批准，他指控当时海事局的官员，就他们自己的官员，仅凭着一份3天内完成的一个虚假的审计报告就强行通过了自动续约，对这件事要进行刑事调查。嗨，两边的钱给到了，这边就直接给做了一个虚假审计报告，审计署根本不知道，所以说这件事儿性质就严重，让人家抓到问题了。那现在有专家和法律律师就讲，如果审计署确定上述的说法，在法院那儿这东西都站得住脚的话，不是他瞎编的话，那巴拿马高等法院将裁定整个合约违法，之前授予的经营权将被彻底撤销，那这不是你的了，那你还卖什么呀？等于那个事儿一旦砸定，那所有的买卖，那你李嘉诚凭啥还卖给贝莱德公司呢？那根本不是你的了，这买卖就彻底告吹了。大家还有印象啊，4月几号，4月2号是4月5号，那天是要签字的，要一签字就结束了，结果被中共硬挡下来，现在看得嘞，谁也拿不着了。那这事儿老李也就没戏了，那贝莱德你还买什么呀？这习近平啊，搅和的好，最后你落着了吗？你也没得着，他就干这种事儿啊。这个审计结果就是在美国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到访前4个多小时前专门把它发布的，就是为了用这个报告来迎接小海的到来。他去干嘛呢？他抵达巴拿马城来参加中美洲的安全会议，国防部长都去啊。他呢在去之前，那边呢就赶这个赶巧，人家专门把这给宣布了。另外他讲将有多艘美国的军舰将抵达巴拿马，那干嘛搞占领？那倒不是啊，也是给巴拿马撑腰来壮声势。专门从运河里要走一道啊。那到这儿为止可以这么讲吧，那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就巴拿马那个地方，就他那个政府，就他那儿的法院啊，你这东西你说你信吗？反正他现在给你安在这儿了，那是也是不是也是了，他总统什么的审计长都已经这么安排给美国一个交代，那他那法院能不配合吗？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底了，这事儿就没戏了，还不用你中国审了，人家先给你审了。来说说加拿大，现任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反制是在美东时间上午12:01生效，已经生效了啊，已经生效了半天了。 将对来自美国的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议标准的车辆征收25%的关税。凡是不在加拿大或墨西哥生产的符合美墨加贸易标准的零部件也征收25%的关税。我之前给大家讲过，那不是有一个三国贸易协议吗？不是那事儿保留了吗？那不行，因为那个贸易协议并没有覆盖三国之间贸易的100%，大概覆盖了有60%左右，那剩下还有40%，川普给加着25%的关税呢。所以说呢，加拿大是做出了一个报复。那等于这件事儿已经生效了，加拿大现在变成了事实上的第二个公开报复川普的国家。那不是前两天欧盟宣布了吗？对那钢铝，他们也拿了一大堆东西啊，什么什么也有肉啊，什么禽类啊，也征25%。那还没开始呢，那是4月15号，这不是欧盟一直4月15号征一点点，然后主力那280亿到5月15号才正式开始呢。欧盟一直保持观望，把握着这个节奏啊。所以说现在的第二名，中国第一，加拿大第二。要不也说这事儿呢，因为加拿大在这次的贸易争端当中从始至终一直是非常强硬的态度，应该说给习近平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这次中国做出的一个错误的决定，在最终和第一次贸易战一样，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盯得满头包，顶着一脑袋的关税，最后没辙，没有出路啊，最后也知道厉害了，被迫又去和川普签城下之盟。如果复制第一次的结局的话，那也可以这么说吧，习近平是受到了卡尼之前的打引号的误导。因为两边的情况它根本不一样，这事儿是不能乱学的。卡尼加拿大没说吗？我都控制着你的油电水，我什么都控制着你呢，两边呢都砸断了骨头都连着筋，所以说他可以这么来，你习近平你也这么来，你为啥不找他去谈谈呢？你卡尼可一直没断了跟川普谈，两边一直是在接触啊。所以说呢，加拿大现在是第二。那说到这种情况，快速给大家说一下民调啊，加拿大咱们就说最后这四个民调吧。每次呢，因为他后边的民调太多，说到最后这四个民调是那个，哎呦，这是 Angus Reid， 这是个大民调机构，两边差10，自由党46，保守党36，这很厉害啊。一般我们平时说的那个 Main Street 啊，它比较保守，一般差个3左右。最新的民调45-40，差5个点了。那个 Nanos 它是个滚动民调啊，它一直是用电话和那个网络滚动民调，现在它已经差距是4.6了。另外的一家民调呢，两边45-39，已经差6个百分点了。所以说看到，我就给大家说4个就完了，前面有差6个差8个的啊，那都比较多了。快说这个338呢，整个的大汇总是44-38，两边差6个百分点，把它转化成席位的话，现在自由党单独过半193席，保守党呢125，它略微拱上一点来，我记着昨天说好像剩122啊。顺便说说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情况不好。也说最后的这4个民调吧，一个民调呢是36-33，蓝营领先工党3个点，大家看啊，距离在缩小。另外 YOUGOV 余冠最新的民调35-30，蓝营只比工党领先5个点，也被缩小了。另外 Roy Morgan 这是一个大的民调机构，他这更惊险，蓝营33，工党32.5，只差0.5个百分点。而且绿党也跟着涨了，涨到了13.5，这情况复杂了。另外那个 News Poll 这也是一个活跃的民调，36-33，也差3个点。大家看啊，澳大利亚这边的情况呢，蓝营尽管还在领先，但是呢大概也就领先在2-3个点，什么概念？在误差范围之内了。 但是呢，因为工党提前宣布了和绿党将组成联合政府，你得把那俩加起来。现在人那边33加12，人家45，现在蓝营选的是非常困难的。他在这儿呢，因为有一个必须最后被迫二选一，那整个这四个民调全完了。啊，有一个52比48，51比49，53.5比46.5，这个已经差7个点了，还一个52比48，全是工党领先，选坏了。澳大利亚这次呢，翻不过来了。我看现在情况变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5月3号才投票呢，这才哪儿到哪儿，民调越来越差。那最终的结局也可能我们这俩表哥啊，最后全是左派掌权，这也说不定啊。那边自由党最后赢了，这边公绿联盟，那你这怎么说呀？这都赖川普啊，这都是赖川普，整个让右派都没法无路可走，全让他把路给走绝了。来，咱们说说伊朗。伊朗呢，这不是定了吗？在周六啊，在阿曼，我昨天还说错了，是阿联酋啊，实际上是阿曼。啊，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呢来谈判，这边呢是由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这边呢是由那个维特科夫，两边呢来代表，特别有意思啊。他们这安排是仨房间啊，这边伊朗，这边美国，中间这个会议室空着，然后这里边呢安排了2名调解员，在两个代表团之间来回传递消息。这边得负责美国，他那边得负责伊朗，然后他们俩在中间说，说完了以后，他们俩再往互相传。你说两家，哎呀，要不是说现在这国际外交怎么到了这么个地步啊？这真是无聊。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宣布5角大楼的预算创纪录，将达10000亿美元，原来大概都是8000多亿，现在要高1000多亿。他自己讲10000亿美元，这是没有人见过的事情，我们必须建设我们的军队，我们非常注重成本，但军队我们是必须要建设的，我们必须强大，现在外面有很多的邪恶势力。10万亿美金，美国要大力的发展军备。前一阵啊，那不是说小海他们在内部，国防部内部一年省8%，当时我哀叹完了啊，你要是这么干的话，那就完了。从8000多亿未来几年一点点减，减到5000多亿，那你就是要找倒霉。那现在突然这个风向逆转，10万亿了，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件事儿我支持。那川普有没有可能穷兵黩武，那要搞军国主义？这边儿都不挨着啊，这边儿都不挨着。川普再怎么样，美国也不会走到那一步的，这个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10万亿美金这件事儿，我是高度支持的。这事儿靠谱啊，这事儿算靠谱。整个他在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霸权，尽管我反对川普，但无论如何，在他治下的美国也比习近平强，也比俄罗斯强。所以说，说到这个呢，我宁可让美国保持着全世界的军事霸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条我支持啊。另外说到另一条呢，最高法院昨天做出了一个裁决，允许川普政府继续解雇来自6个机构的16000多名试用制的联邦雇员，正处在试用期的就直接都解雇了。原来呢是联邦法院试判啊，你必须重新雇佣这些人员，他们打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支持了川普政府，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说前两天最高法院5比4裁定川普政府可以使用那个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就可以用那个来驱逐这些帮派。但很多人担心，那川普以后手指向谁，谁就完了。你比如说，我说中国是敌国，那所有的中国移民是不是也都可以被轰走了？啊，这事儿呢还没那么严重啊。这事儿呢是他这儿同意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按说他们打官司打输了，他们是反对的嘛，哎，他们也宣称取得了胜利，因为在最高法院的决定中，他们加了一条，现在这些往外送人的这些移民官们， 不得不去证明他们的驱逐者，就是被驱逐的这些人，是对美国进行战争的团体的一部分。你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个，才能把人给轰走。因为之前很多人轰走的人连犯罪记录都没有，都有短期的合法身份，都有临时的那些签证，这个你怎么也没上过庭，也没有走过任何法律程序，绑一块都给送走了。实际上这个呢，他们在最高法院争取到了这个，所以说两边都说自己赢了，那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川普收职，中国那是不是大家走大街上都让给绑走，那没有啊，没有啊，那你得证明中国和你是敌对国家，然后我呢是支持这个敌对行为的，你才能绑走我嘛。那这个情况是我认为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另外川普政府呢，这个是这一开始他就说了，把那个拥有 CBP1 应用程序从美国口岸进入美国的这90多万移民的短期合法身份给取消了。这不是说到当时海地人吃猫吃狗，当时那帮人一说那帮人不是非法移民啊，大家不是一直拿这个怼万斯吗，万斯说就是非法移民，后来一查人家都有这个 CBP 嘛，人家都有短期身份啊，有工作签证，你凭啥说人家是非法移民呢？那现在认为啊，这个都不行了，让你们立刻走，如果没走抓到每天给998美元的罚款，就是每天罚1000美金。那都是什么人呢？来自中美洲、南美洲、加勒比海，来自古巴、海地啊，海地人你还是跑不了，尼加拉瓜、委内瑞拉这些的公民，将近100万吧，全都轰走。这个他们一直憋着呢，这个早晚的事儿啊。说说马斯克，马斯克，那终于动了。当时谢峰找他，他也不听啊。这驻美大使当时让他你给说说吧，做做工作，他一直没下文。现在一看中美之间这个关税大棒落地了，他开始说话了，直接呼吁川普撤销对中国的大规模关税。另外他在他的推特上还把以前的那位啊保守派经济学家啊弗里德曼有这么一个支持国际贸易的视频，用一个铅笔用一个铅笔做例子啊，非得是国际合作才能做出一个质优价廉的一个产品，他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些说法了。马斯克呢，严格讲他本身是一个全球化的支持者，你看他的特斯拉在全世界生产，他自己就充分享受了这个全球化。那他就呼吁，那川普也没人搭理他，也没有什么回应。那怎么办呢？他和纳瓦罗的互骂进行了第二个回合。那第一个回合骂完了，然后纳瓦罗回骂他，甭听他的，他就是个卖车的。然后他又开始骂纳瓦罗，说纳瓦罗就是个白痴啊，说话都是瞎话。然后说纳瓦罗那个脑袋啊，比一袋砖头还蠢。原来这个是班农说伊万卡啊，还给他爸当顾问的，那脑袋跟一块砖头一样那么愚蠢，原来这是班农说过，现在马斯克把这话呢说纳瓦罗。哇，现在中美关税大战是正式爆发，夹在中间的马斯克损失惨重。那马斯克现在是不敢骂川普了，他在指桑骂槐，那没用了啊。现在中共呢，当然他这也是一种表态，也跟中共显示我可说了啊，别收拾我，那最后肯定得收拾你啊，这你能跑吗？说说特斯拉的股票，特斯拉的股票今天还没开门呢，昨天跌了4.9%，现在还剩221了啊，这不行啊，这不行，前两天涨上10多块钱去，马上又出溜下来了。那今天美国股市只要一开门，特斯拉将是一个壮观的景观。来，咱们说说民调。那川普这加关税民调怎么样呢？ YOUGOV 余官做了一个民调，也就是支持川普这个关税政策的啊，这个美国的啊成人啊公民，39%的人支持，50%的人反对，在他这个民调里面。那在共和党里边呢，共和党里边是有73%的人支持他们家老大干这事儿，15%的人反对。那民主党呢， 民主党有87%的人反对这么加关税，重点是中间选民，33%的人赞成川普，52%的人反对川普。这是在余官他这个民调，另外路透和易普索他们这个民调呢是更极端一点，认为呢赞成关税的是39%，反对这个关税的是57%，那就有近60%的人反对川普这个关税。共和党人是73%的人支持，跟刚才差不多了。民主党呢是88%的人反对，也差不多。中间选民赞成的41%，反对的57%，比刚才余官的那个呢差距应该说更大。也就是说呢，在美国至少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这里边还有好多都是中间选民，这帮人都是中产阶级，他们对川普的这个打法是反对的啊，这是目前了。来吧，咱们说说今天的主题，说说贸易战吧。从哪儿开始呢？还是先说股市吧。这股市怎么样啊？今天的盘前我看看啊，哎，我这怎么了？我赶紧把这个给调出来啊。先从中国说吧，中国 A 股跌了 3.14%， 跌了 0.1%， 跌了这么一点。嚯，昨天中国股市那么多国家队现在都大显神通，死拖中国股市，就怕它酿成股灾啊。这所以说呢，今天看中国股市的窗口是哪儿？是港股。港股国家队拖不动，港股大啊。一会儿呢咱们看看港股，港股自由化大一些啊。现在美国这边的道琼的盘前是227下去了，227，标普呢下去了30个点。日经今天又不好，今天呢日本下去了2.5%，下去了800多点了。香港刚才已经到了2了啊，下降了2%，现在是1.，哦，现在已经过了，现在那是2.18%，现在已经下降了将近500点，他那儿跳跃的非常的快啊。咱们留着这个网页，看看最终的结局将会如何。昨天在中国股市，国家队是力拖，还导致了一个轻微的反弹。我看有好几位专家就在昨天在股市下午的时候都发出了呼吁，这可是上天留给这些人们最后的人道逃生的走廊了，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跑，上帝可就真救不了你了。今天是中美爆发大战的正日子，这还一个多小时，美国那边就正式实施了。一会儿我把那个清单给大家一念，大家就知道这是一个团灭的路数啊。昨天没跑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啊。我看到有一位教授啊，也他做了一些点评，说现在无论是美股、台股、中国的 A 股还是香港的港股，现在只是下跌过程中的一个中继点，大跌到这一步产生一些反弹来回震荡，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再次出现暴跌，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只要川普的关税战不停止，全球金融市场要想扭转这个颓势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而且随着关税战，随着通胀各方面进一步的恶化，金融形势会越来越凶险，非常有可能给全球都造成一次经济的大衰退、大萧条，美国会陷入滞胀。这是一位教授级专家的一个评论，推荐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了。这说的是股票市场。那下边咱们看看昨天或什么中央汇金，然后是什么中石油啊、中国人寿等各家现在都接到通知力拖股市。昨天呢这个场面是非常壮观的，我认为今天因为是正日子嘛，如果他要一松手的话，中国股市立刻就坐滑梯了，那一下就完蛋了。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白宫官员哈塞特昨天表示，川普将亲自决定谈判的结果，现在已经优先把日本、韩国列为了优先对象。哈塞特明言，川普要求先处理和美国有深厚盟友关系的国家，现在呢也被认为这是冷却中美关系的一个信号。 现在华盛顿是盟友优先，我采用这个战略。啊，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其实这场关税战上来就一刀切，被很多国家所诟病，认为你一开始就应该采用这样的一种策略。现在呢，在大伙的劝说之下，川普呢有点回来了。最新的报道，川普在电话中向他的盟友透露，说关税战的结束比人们预期的要快。贝森特呢也做了一个透露，说通过谈判，关税战，也就是第一阶段的关税战，最快应该在五六月份就能结束，也就是两个月内，关税战的第一战役也就结束了。贝森特呢做了一些透露。啊，这个周末他一直在海湖庄园啊，原来不是不干了嘛，也要切割，我就走人了。川普一看这确实冷，一直冷遇他，哎，赶快叫到海湖庄园来，你参加吧，我们听你的意见。现在贝森特呢又乐了啊，现在脸上有点笑模样。他讲呢，现在凡是没有采取报复措施的国家，目前的对等关税就是最高限了。啊，就不可能比这再高了，也不会再加码了，然后在这之下咱们往回谈，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呢讲说呢，贝森特现在呢一直在建议川普能不能把重心放在谈判上，在中间获取最大的利益，就别指着这关税了，现在看这关税呢影响太大，这走不下去的。他这个说法呢，川普是有所松动了，也就是除了大头，就重点这两块，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欧盟之外，第一战役，也就是和其他国家的关税战，应该在两个月内就结束了。大家呢签订新的协议，然后进入到一种新的贸易平衡的状态，进入到一种新的贸易秩序啊，这就是大家和美国基本，那中国和欧盟肯定是承受不了的。那你要点评一下美国割的这把韭菜，可以啊，除了那个死活不撤的10%的基准税率之外，那个谁也不撤啊，以色列也拿不下去那个10%之外，然后这个对等关税会有所降低，逼着大家就跟韩国、日本、台湾一样，你要5-600亿嘛，你要弄个一半还剩个200-300亿，我买你东西就完了嘛，咱别老说关税的事儿。然后呢来冲那个对冲那个逆差，应该说这次美国是能发一笔的啊，应该是能发一笔的。那说到川普整个，那下一步就要进行大谈判的路子了，最终的谈判结果要川普亲自签字啊，这刚才都讲了。那川普现在进入到谈判阶段，欧盟中国先撂着那事儿单说，那他这谈判有专家给总结了三个原则，这霸道三原则是很猛的，谁给摸出来的呢？内塔尼亚胡给摸出来的，包括前两天老石破跟川普一块儿哈还骂了一场，基本这三条是没辙的。第一原则，双零关税此路不通，我跟你零关税，你跟我零关税，甭跟我扯这个，这件事儿没用。这里边的代表人物就是韩国，韩国跟美国已经零关税了，那这次你有700亿的贸易逆差也不成啊，这500多亿贸易逆差不成，这件事儿肯定是不行，别拿这事儿跟他说。第二，谈判也好，是交易也好，你先准备好怎么跟川普谈解决对美贸易顺差的问题，就刚才说这个。我不在乎什么税不税，我现在就在乎的是咱们俩的贸易逆差折一半，你买我东西，你买我些什么，你先想好了，我同意不同意那还在说呢啊，这个贸易顺差问题排在第一位的。那下边这一条，嚯，你就想啊，美国有什么拿手的东西啊，有好多东西他管着他又不卖，你能卖什么？军火呀。那世界也不太平了，现在各国都往军费什么都是 GDP 的2-3什么的都往上拼命的涨军费，你涨完军费你买什么呀？那美国后边这帮大金主，川普后边的这帮军火商，这两天可乐开花了，买我们的呀。这是第二。第三，国际贸易从此进入到了一个实力角逐的时代，善意和友谊和贸易无关， 别跟我扯什么朋友、什么盟友，亲兄弟明算账。川普现在就摆出这么一个态度，第一个标杆就是老内，以色列来了，亲兄弟明算账，怎么让我降关税？你先解决我们俩贸易逆差的问题，你先说买我什么东西，要不你就少出口给我，要不你就多买我东西，这俩你挑一个。就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么一个霸道条款，然后10%的基准关税，没得没商量啊，基本就这霸道三原则，下边谈的这些国家，你就照着这个谈，否则的话他就跟你没完。那你要说这次全球贸易战是不是就是为了围绕这打击中国而发动的？那倒也不完全是了，中国这是其中战役的其中一部分，不是川普所有的目的。所有的目的，一个是改变现在各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问题，多买美国的东西啊，这样的话呢，给美国买出一个繁荣来，这是他要的。另外呢，这10%关税我可吃定了。42000多亿的大进口，然后我10%，对吧？我那4000多亿，我先得着，我给美国减税，至少是这么多了。那还有对等关税再往上落点，弄个6000-7000亿，他可以。那你说，那我们也就帮着你一块围堵中国，行不行？那没用，你甭跟我说那个，那你先把咱们俩的逆差问题解决，然后那10%你交一下吧。剩下的事儿咱们再谈谈啊，看再加多少。那光是这位专家的说法吗？另一位专家也讲了，那就是新加坡的总理小华，黄循才也是做视频讲，他跟美国碰了一下，现在10%的基准关率，基准税率没有谈判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不会对美国进行报复，那10%他也得到了。等于黄循才是他跟美国接触过，是跟卢特尼克他们都碰过了，他等于是作为政府首脑第一个把这个消息直接跟大家说明白的。川普的对等关税谈判的条件不大，没什么空间，4月9号如期生效，没有什么暂缓。所以说这是小黄直接就跟大家讲了，这就跟前面那位专家说的这霸道三原则，这都交叉比对，这都可以碰上的啊，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那风风火火的我们还说呢，那你要筑立一个关税壁垒，然后等着把制造业搬回美国，美国自己啊再茁壮成长，制造业这要花很长的时间呢。那现在看你这搞不搞吧，这墙也就是个10%，这个不高啊，这个可以啊，这个人家外边的商品是可以越进来的呀，你挡不住外边10%，因为你内部的制造业你跟人差的不只是这10%啊，那你这有点关税战，有点提前烂尾的意思啊，提前收摊的意思啊。为什么呢？这两天呢，通过贝森特他们大家的努力说服，应该说川普呢是有一些新的认识了，他也知道这件事儿呢原来有些过于理想化，有点过于凶险，现在呢有这么几条了。首先老百姓受不了这个普加关税，最后整个就是商品无死角，所有的商品你要跟中国干，因为中国出口那儿的商品只占美国市场的10%几，也就是进口商品的13%啊，也就是这么多，那影响面还有限。你要跟棍扫一大片，等于所有这4.多万亿的进口商品全涨价，这老百姓绝对受不了。那每月一次大游行，那就成为常态，那老百姓的消费信心各方面，那肯定是不敢啊，这个是做不到的。啊，他必须呢有选择，现在留着欧盟和中国单打，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快速安抚，然后呢政治压力现在太大。现在很多共和党内，因为大家都怕这个重创他的中期选举，现在在内部已经有很强烈的分歧了。现在那个兰德保罗是天天在那儿骂啊，克鲁兹呢也在那儿说，大家呢现在都在讲这个，这不成，在铁杆川粉里边，在基本盘里边，现在都发生了一些动摇，支持率已经开始在下降了。所以说呢，他一看那这还没开始呢，大 大家等真尝到关税的滋味儿，那得在一两个月以后啊。等现在把那点库存卖完了，所有新进来的东西，不管你是在亚马逊买还是在别的地方买，你就知道这东西的厉害了。那时候那一步也不行，再加上现在呢，就是华尔街现在不干了。你把股市给打成这样，实在这没法活了。本来好好的一个美国是一枝独秀的经济啊，你现在为什么把它祸害成这样？另外，商界现在大科技公司各方面大家都不干了。英伟达到现在已经掉了多少了？已经掉了20%几了吧？议会股神佩洛西，他不就玩英伟达弄这个的吗？到现在就这些天啊，这大概四五次大跌吧，他已经亏了1600万了。这有人给他统计的。所以说，你说这些英伟达，据说那个老黄也去了海湖庄园，在周末也去找川普做工作去了，也就直接表达他们的意见，受不了了。啊，这个受不了，而且呢，小企业主这里边都是共和党的票仓啊，也觉得现在不好，现在不好，所以说呢，从商界大家普遍反应不好。另外呢，股市、债市，那国债你川普不能不管啊，你也都不好。所以说现在呢，包括他们也评估，让制造业在短时间内回归美国，这件事儿也不现实，成本也太高。用的时间也太长，现在有很多的外国公司都是拿嘴来对付川普，实际上都在保持观望，不会马上就到美国来投资建厂的。因为大家都想看看，你下一步美国要陷入大萧条，真回到1930年胡佛总统的那一幕，那我们去投资我们送死去了嘛。所以说呢，各方面综合到一起，川普呢想从全面打击快速转化为重点打击，也就是呢，要把棍扫一大片，变成欧盟还在拉拢对象，那奔着中国就使劲捅，那中国的情况会变得非常的凶险啊！所以说，这个呢是川普目前的为什么快速要把战役缩短，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判断了。说是欧盟完了。冯德莱恩通过媒体给美国来了个邀约嘛，咱们俩在工业产品上能不能来个零关税啊？现在讲你甭跟我来这套啊，那别那农产品来了行不行啊？那你欧盟又不同意嘛？那现在呢，川普等于驳回了欧洲所有关于关税谈判的努力，也就是从明天开始，今天夜里吧，一个多小时以后开始啊，欧洲出口到美国的商品20%的关税立即生效，这是他说的嘛？一开始嘛，那欧洲肯定也不干啊，也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反制。现在夹在中间比较麻烦的就是做服务出口的美国的几大科技巨头。欧盟把这个清单都已经准备完了啊，那下一步你要真不给大家活路，那咱们就干。川普给开了一条价码，也就是说给你开了个数。咱俩有多少贸易逆差呀？也有2000-3000亿啊。那好，你拿3500亿美元来买美国的能源，那你有码头吗？你有那么多页岩气卖给我吗？这就知道为什么川普前一阵儿和俄罗斯来搞那个北溪二号的那条管子。那大家说那是俄罗斯的油啊，俄罗斯的气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忘了当初是怎么说的了吗？那管子已经扔那儿了，德国是肯定不用啊。那下一步由美国把这条管子给买过来，把北溪一和北溪二号，我专门成立一个公司，由美国公司来把它买下来，然后我跟俄罗斯跟普京买它的油和气，从这管子里给你德国，这样我就能凑出这3500亿美元了。实际上你用的是俄罗斯的，我呢在中间扒层皮，这管子是我买的，然后你买的是美国的油和气，他玩这个，你就知道啊，这为什么又谈先生在那弄这个。呵，你说这帮后边的这帮金主们，这帮集团们，大资本们，那个脑子啊，这太厉害了，现在把牌给你了。欧盟一知道不知道我错哪儿了，咱们俩怎么着才能好啊，咱们俩怎么着才能把这事儿给平了啊，告诉你了，3500亿， 那大馆子的事儿行不行啊？你要觉得行，我就跟俄罗斯谈，就这么简单。那现在冯德莱恩也没招了，跟李强是通了一个电话啊。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和欧盟有责任支持一个强大的、经过改革的、自由的、公平的、建立在平等竞争基础上的贸易体系。现在还提这个呢，川普这就是霸道条款嘛，他根本不公平啊，不自由了，他就完全由他来强力的制定一个规则啊。欧盟还不太同意啊，和李强两个人还说这个，然后。注意这句，冯德莱恩在和李强通话中强调了，中方在解决关税可能导致的贸易转移方面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已经受到全球产能过剩影响的行业。那你说两人通电话，是不是要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呀？从道义上，从大道理上，两边是开始接触了，是做出了这么一个态势给川普看。但你要说实质合作，我还真没看见。我看到的只是嘱咐中国，你跟美国那是没戏了，你不能把那个贸易都转移到我这儿来，特别是已经产能过剩的这些，你不能都弄到我这儿来，我可不干。两边呢，实际上还没联手，这联手是不可能了。那咱们重点说说这美中大战吧。这美中大战全球瞩目，今天一定要有个说法。先说川普，这川普特别有意思。那你已经发了狠话，给了一个最后通牒，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中午12点，你把关税给我撤了，我给你加34，应该你还手不应该把那34%给我撤了，否则的话，我就再给你加50%。这是他的原话嘛？那你要放出这话来，中国首先是驻美使馆，人家先用一个低级别的做了回应啊，我们不会屈服。然后中国的商务部、中国的外交部也都做了同样的表述，我们要奉陪到底。这不是有朋友就给气乐了吗？你说他们老祖宗留了36计，你跟他上几招，你弄弄他。那36计里也没有奉陪到底啊！你怎么就记住这4个字了？你那些聪明才智呢？那些鬼心眼子呢？你弄弄他呀！不行，到习近平现在脑子里就记住这个奉陪到底这4个字了。那奉陪到底了，川普呢，最后还是放了软话了，遮遮掩掩，特别有意思。他把这段软话藏在了他说。和韩国代理总统韩德洙通话和韩国这件事儿里边，按说这帖子就说韩国的吗？之前那帖子是说的日本的几百万辆车那个，他藏的和韩国的这段事儿里了。说完韩国的事儿，然后他说中国也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我们正在等他们打电话来，这事儿一定会发生。大家查原文。一定会发生。哎，他通过这个，他把这个给强烈的邀约给表达出来了，快到时候了啊，赶紧给我打电话，我们正在等你们的电话，而且他有把握这件事儿一定会发生。我也不知道他这迷之自信是从何而来，他认为中国一定会给他打电话的，他给藏在这儿了。你就公开说就完了吗？没有，那最后破局了。在下午的一个活动中，中午12点01分，那小姑娘李维特都已经宣布了，已经正式就走了。那下午的时候，万斯是做了一个表述，说习主席呢不尊重美国，让总统等了3个多小时，电话也没打来，但他们仍然是好朋友。万斯呢给说了个3个多小时。我就去找他那个平台，他给发的韩国的那个帖子，那个帖子是什么时间呢？是早晨1点08分，半夜1点08分发的那个帖子，什么时候到时？中午12点，也就是他等了多长时间？严格讲，他等了12个小时，也就是他一点。半夜11点多发的这个帖子之后，后半夜我估计他也没睡，他一直在等着中国的电话。 为什么？您告诉我为什么是半夜啊？因为中国那时候正是下午，正好差12个小时嘛。他那儿半夜1:08，中国正好是下午1:08，中国都上着班呢。他故意留下了这么一个窗口期，我给你半天时间，你们抓紧商量，赶快给我打电话，宁可我熬夜，也不能让中国习主席啊那个受苦，也不能啊，所以说呢，一直就等着，一直从他这儿等到他这儿的中午，中国进入了半夜，电话也没来。通过这个回合呢，你就能知道把这个川普的心态非常形象生动的就表现了出来，你也能把万斯这帮人的这个心态，不是他一个人在等啊，是他们一帮人在等，也都形象的描述了出来。从这儿呢，我们也可以判断，你就说川普他主宰了和中国的这场贸易战，但你就看他对习近平和中共的认知，极限施压，压到了这个地步，就有点近似于胡侃一样的加了50%。后来有朋友说，你干嘛不加100%啊，那多壮观啊，加了个50%，最后是104嘛。然后就开始在那等电话，那最后时刻你还不跪，我还不服，我这都半夜了，我80了，我还等着你呢，你他妈那儿下午你都不能给我个面子。他叫板的时候他就认定习近平一定会怂，甚至真的是很天真痴情的守着电话机在等着习近平认怂给他打电话。您什么认知什么判断啊？你对对手是这种认知，然后你就发动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贸易大战，然后这场大战就建立在原来崔健不是讲吧，原来老觉得这帮人老英明伟大了，最后一看哪儿他们有什么大企业，全是神经病啊，最后一看全是神经病，你看这是不是神经病啊？这么决定中美两国国计民生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跟一种幼儿园的游戏一样，就俩人就这么俩傻子就这么给决定了。那个呢是死活是不搭茬，这边的是什么急脾气啊，来吧，那这事儿过去了，然后就新闻发布会就开始了。白宫新闻发言人李维特在中午呢就讲，中国没有在美东时间中午12:01取消对美国商品征收的34%的报复关税，在最后期限之前取消这个关税，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那样，也就是我们从今天夜里4月9日的12:01开始，也就是应该叫12:01凌晨开始嘛，中国商品将额外征收50%的关税，这使得中国商品征收的额外关税总额达到104%，也就是在美东时间正式宣布的，那也就是在现在到时了吧，现在美东时间啥时候了，我查一下，应该到了，现在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就正式实施这件事呢，也就没招了，这件事没有挽回了，没法谈了。李维特呢还表决心呢，当美国受到打击的时候他会加倍的还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午夜我们要对中国征收这个关税啊，总统相信习近平和中国希望达成协议，他们只是不知道何时开始，还替他说呢。但是我们川普总统啊，钢铁般的精神，他那个脊梁，那硬翻的话有一个钢铁般的脊梁，他是绝不会弯腰的，啊，但还在这撞呢，啊，撞声势呢。结果就在刚才2个小时左右吧，白宫贴出了对中国104%的关税的细则清单出来了，大家到白宫网站都能找到啊。这里边的细则是没什么细则了，就是两句话嘛：稀土、药品、黄金、半导体这些对等关税没有包括的商品关税依然维持在20%。其余所有商品全部加征104%的关税，就除了刚才美国这非要不可的稀土，这美国必须啊，现在卡着脖子呢。药品 那不是前两天讲吗？所有的啊，这个什么抗生素啊，包括一些治癌症的，包括一些治什么别的病的那个药的原材料，必须中国给九成的依赖。那个他倒挺机灵，那个不能加140的，我104啊，那个还是20%。有一些半导体，有一些中国做的那个车用的等等的那些芯片，那个也现在在免，因为芯片的整个行业到现在都没有大规模加关税呢啊，台湾那个也在豁免的范围之内。同时对800美元以下的小额包裹，我看原文是这么写的，5月2号起不再免关税了，征收90%的从关税。这什么意思？附加关税吧，是这么说，也就是你100美元的包裹要收90美元的税，附加关税。5月2号到6月1号这段期间至少征收75美元，然后从6月1号以后至少征收150美元。我也不知道他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实现啊，这个反正他现在白宫的清单上现在直译这个英文直译就是这么说的。那刚才说的这个清单里边，那对中国对美国出口严重不严重啊？大家还记着啊，稀土、药品、有点黄金，那个就可以免了。另外还有一些半导体啊，就这点东西，现在那还是25%。那咱们就看看给美国的这5000多亿美金的出口，主力是什么呀？电子产品和电气设备。大家注意啊，是产品和设备。半导体可不是产品和设备啊，你这说的是整机啊，占整个对美出口的22%。这就4000多亿美金。刚才有豁免吗？104。家用电器占19%，价值1000多亿，团灭。纺织品和服装占17%，刚才有吗？团灭。家具和照明全死。玩具、游戏、运动用品占17%，全完。机械和设备全完。塑料和橡胶制品占16%，全完。汽车零部件，哎，这里边涉及到那个芯片可能有点，哎，这大概这还行了。化工产品这个应该是免了相当的一部分，这个药品啊，这个有。农产品和食品全完，就免了那么点，那还加着20%呢。剩下所有的这些，这特别重要的是电器设备、家用电器、服装、鞋帽、家具、照明、玩具，所有的这些东西全完。加玩具在美国占比，在市场占比是什么比例？美国的弟兄们都知道，那是统治地位啊。所以说这104%的杀伤力有多大，就到这个地步，等于中国主力出口的商品遭到了团灭。然后小商品，如果他那说的啊，什么这一个月70多美元，然后上后边加100，加什么，那小商品也别做了。那还做什么做呀？那没法做了，那就彻底死了。那什么西音啊什么的那些玩意儿，也就基本都完蛋了。好家伙，这清单可出来了啊！另外，4月1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讲了，他们计划对中国制造的船只额外征收每次港口停靠费，最高150万美元。这川普之前也说过这个，这要兑现。如果海运公司，你比如说我是哪个公司，拥有一艘在中国制造的船只，比如说我这个船队有7条船，有一条是在中国制造的，那我这个公司在那儿靠50万到100万美元的费用，那就甭干了，那还干什么干呀？那没法干了。那这是意味着什么？在美国的弟兄啊，在亚马逊上现在有一个数，大概70%的产品都来自中国。贝索斯为什么长时间都是世界老大老二，他不是首富就是次首富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他里边60-70%的产品全都是来自中国的，就在亚马逊上。104%什么意思？ 有美国一朋友讲，如果有一辆自行车是从中国进口的，这相当多呀，成本是100美元的话，那在美国的购买者要向中国支付100美元啊，那是本儿，然后向美国政府支付104美元，也就是这台车204，原来就有点税啊，原来就有点，那现在你买这台车是204，翻了一倍。那到现在就可以讲，除了他在清单里边豁免的那4-5项，哎，他自己没辙的，他一定给你留着口啊，什么稀土什么的。除了那些个别项目之外，等于在这104的基础上，中国对美出口基本断绝，就完成了一次彻底的大脱钩。现在就可以把话说得这么绝对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美国把事儿做绝了，哎，他还气人的，他还留了自己的那，我不知道，我要中国的话，你给我留着这口，对不起，我不卖，我非得跟你同归于尽不可。你把我剩下那90%的商品，你给我团灭了啊！你非用不可的，你还在这留着后门，门也没有啊！我不让卖，你除非把我那90%放了，否则这个我不卖，我看你怎么办。你也没辙，你才能打疼你吗？我不知道中国今天会不会这么做啊？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今天这个宣布的可能会啊，还没出现呢，那半夜还开会呢嘛。那咱们看看中国这边吧，商务部讲了吗？中国绝不会接受，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中国将战斗到底。外交部的表示，我们将奉陪到底。现在听着这4个字，脑袋就大。现在呢，中国内部是传出奉旨放风啊，说有准备了6个大招，咱们也至少现在把这6大招给说说。那这气壮山河要回应6大招，他这个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把事儿做绝了没有？咱们看看啊，如果就是这6大招的话，第一，美国大豆、高粱、农产品给你加，大幅增加，那就是别做了。啊，什么叫大幅？就是一定要到，也可能34，也可能50，反正就是做到做不了的地步。另外，美国的禽肉就别做了，禽就鸡肉嘛，啊，然后牛肉、猪肉就什么都别做了，肉品就别做了。然后芬太尼前一阵谈的全部中断啊，所有的中美合作全部暂停。然后第四，服贸领域反制措施，他没说具体的。那这里边也有啊，你比如说一些银行啊，包括一些别的一些很多的服贸项目呢，啊，美国不是服务出口大国嘛，在治理。第六，禁止进口美国电影。你说这很厉害吗？很厉害啊！中国进口的电影里边，2024年进口了76部外国电影，85%都来自好莱坞。我们就知道好莱坞现在有多舔中共，进行言论自我审查，怎么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市场对好莱坞来说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呢，它尽管在中美贸易的份额占的不大，但这帮人都是在美国有话语权啊，都是明星，都是什么的，哎，他打这个，然后调查美企在华知识产权的获益情况啊，这个就那么回事了。6大招很厉害吗？农产品、肉制产品。然后美国电影可以忽略了，然后服贸这个，因为他没说具体措施，芬太尼那个咱们也都放一边，咱们就说这农产品、肉类产品很厉害吗？人那边团灭了你了，你团灭了他了没有啊？咱们也把整个的结构给看看。那202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陆商品，主流的商品有哪些呢？第一，电子产品，集成电路，这里边就有英伟达呀等等，英特尔啊等等，占整个进口总额的10%几啊，有100多亿美金。刚才治了吗？没有，没提到这事儿吧？下边大豆啊，这是8%几，这肯定完了，这就别说了。然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也在整个进口的总额里占10%几，也有将近200亿美金。刚才提到了吗？没提。 大豆死了，飞机进口无论是零件还是整机，有很多过去的合同啊，最近是没签约了，但以前签的逐步交付，那个也占整个贸易额的将近10%。刚才提了吗？没提。药品，中国从美国进口药品，那人家高干，人家那些大富豪，人家那些人啊，那人这个人家得用医药设备。那不是有一个医生把那小车摆在那儿，如果要跟美国要全断了的话，那我这手术全甭做了。这个是美国的，那个是美国的，拿起来这 一小车上面全是美国的，这进了吗？没有，没听到吧？刚才没有吧？车辆从美国进口，还进口了80多亿美金的车辆呢，刚才提了吗？也没提。也就是这1500亿，大数说1400多亿嘛，大数咱们就说1500亿吧，进口的总额里面，你给人家团灭了没有啊？没看出来。我认为给1400多亿里边，我认为连30%都不到。你别看他说的6条气壮山河啊，挺吓唬人，怎么怎么样的啊？你看啊，这我们强力反制，你要把这事儿掰开了说，川普跟你可是不客气啊！他除了自己要命的那个，他留了个后门之外，全部碾压。中国的还击呢？如果就是这6条的话，你连30%都不到，就可以这么说吧。无非也就是对他的红州，对那些农产品，对他那些什么禽蛋类啊，那个还没蛋啊，美国也没鸡蛋，就是对禽肉类，那个确实是很多红州的贸易商确实是不开心。但是要命的，所有的别的都没动，石油天然气都没动啊，这也是中美进口的一个大宗啊，没动。所以你就能看出来，习近平这做英勇状，但是还是保留了很大的空间。川普把事儿做绝了，习近平没把事儿做绝。那具体情况我们要看明天天亮以后他们公布的这个实际的清单，也可能忍不了1-2个小时之内也可能就会出来啊，是不是就这6条？如果就是这6条的话，我的判断连30%都不到，连30%都不到。所以说两边打击的力度，大家想象啊，你别看他在这做着大内宣啊，我反美抗美啊，做英勇状啊，这个是打着很大的折扣的，这个大家心里要有数啊。对这件事呢，有朋友做出了一个感叹，就冷眼旁观，说中美现在这俩人，说川普呢是有问题了，他不应该同时对全世界宣战，应该分层次、分步骤、区别对待，一步一步逐步推进，最后孤立中国和欧盟啊，然后呢，对一些影响国际民生的，提前就做出豁免，另外找好备选国，你不要中国谁来弄啊？应该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打法。那川普一上来一刀切，那肯定是犯了所有的忌，但现在经过贝森特他们这帮人啊，苦口婆心的劝说，你看了没有？刚才人家有活动了啊，跟日本、韩国什么的，跟以色列什么，快速我们先谈第一圈、第二圈啊，都谈明白了，然后再对付中国，那都是后话了。对付欧盟，所以说这个呢，川普现在已经开始在纠偏，开始在调整他的节奏，现在这个是有了。那评论到中国这个呢，不应该在第一时间反制，你还是应该看看其他国家的策略，再制定自身的战略。之前我们也分析过，他第一时间怕大家都跑川普那儿排队求饶去，所以说他第一时间就跳出来了，希望大家站在他身后。你看有反美的怎么样，大家跟我一块干，结果现在一看也没成功，也没成功。现在就一个加拿大人，那是特殊情况，人一个村的，你甭跟人说那个了。习近平可能是被卡尼给误导了啊，被土豆给误导了。说到这俩老头呢，都是典型的妄自尊大型人格。说到川普的自负，他一直讲嘛，我背后有8000万张选票。说到习近平的底气，我身后有8000万党员。 一个认为呢，我的民意就是我的武器。一个认为呢，我这党就是我的力量，所以说这俩呢，就豁出去了，就豁出去了。那有专家评价中国为什么不能认输？还是那句话，是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说到中共整个的这个制度，整个的这个体制，它建立起来的这个基础。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为认输就等于自毁权威体系。你可以在经济上让步，但绝不能做政治低头。你看第一场贸易战，那就算是习近平啊，在经济上就算低了个头，但是政治上我还是不让步，因为一旦低头的话，整个体系内部就会土崩瓦解。所以说，作为中国，在这件事上，你给我极限施压，你直接在媒体上造这么大声势，都嚷出去了。你要私下威胁我一下，我也就忍了。好嚷的，满世界都知道了，那我就绝对不能低这个头啊。上次是这样，这次是这样，下次还是这样。我相信川普呢，有了上次的那个点，有了这次的这个点，都在那儿等电话。你把这两个点连成一条线，画一个箭头，指向下一次，下一次也不会让步。在这种独裁体制下，习近平不能退，三胖也不可能退，能不能就无核化了？我让你过上好日子，我让大家吃上米饭，吃上牛肉，那也不能退。普京会退吗？绝对不可能，领土问题或者是怎么样，不会退的。一退就土崩瓦解，因为他的体制，他整个的人的个人权威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说，川普在那儿三胖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最后在河内啊拂袖而去，跟普京这儿勾兑了半天，到现在灰头土脸，跟习近平这儿还痴心等待电话呢，还是这么一种状态。如果川普不对这些人有这种基本认知的话，谁在这些问题上都不可能跟你退，你就别等着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啊。那你说习近平，你也不能一点儿都不能灵活，你一点可弹性都没有吗？也不是没有了。现在咱们这么揣测啊，那从政治需要，你给我加关税，我立马反制；你对我进行威胁，我对你进行冷暴力，不谈判，不妥协，不投降，你我也不吭声，你爱咋地咋地，反正我就是不怕你。然后你治我的命脉，我也治你的命脉；你卡我脖子，我也卡你脖子。现在呢，这个策略应该是，贸易战现在已经开打，那就比划比划呗，见效大概得3个月，一个月就会显形。之前进口的那些库存，差不多一个月，因为现在这两天抢购呢嘛。说美国那儿，今天有朋友告诉我抢 iPhone 呢。因为像现在算完了以后，大概不到1000多美金的 iPhone，最后这正弄完了以后，可能要到2000-3000到3000多，所以说现在都在那抢苹果手机呢。那这点库存马上也就抢完了，关税的那个数就上来了。别的国家都签协议，那10%也在。美国通胀一下涨10%，受得了受不了？您说，那不成阿根廷了吗？那受得了吗？你现在才3点几、4点几，您再加个十，那不就一猛子回到1930年了吗？那受不了，所以说就等着咱俩谁先受不了。中国老百姓只要他内宣机器一开动，全是美国人弄的，我们同仇敌忾，一块吃草。那几亿粉红老少爷们儿绝对跟着习近平干，我宁可吃草。俩眼炯炯放光啊！我们在干一个反美的伟大事业，反美仇日。那中国这太说拿起来就拿起来，所以说中国人没事儿，能扛。那问题是专制国家，他你不扛他，你也没招啊！你能说什么呀？问题你是民主国家，这就是制度上的打引号的优势。我扛得了，我这儿铁板一块，我有维稳力量。你美国扛得了吗？如果3、4个月以后，美国的通胀、物价各方面，老百姓受不了了，那时候你就能跟我好好谈来了。 为什么现在我跟你谈，你也不跟我好好谈？现在的条件我也没法接。三四个月以后，等你川普受不了的时候，中国就能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现在急着谈，没好果子吃。现在叫城下之盟，无论自己在意识上、态度上，我都怂了。在这种情况下，川普那又是那么个状态啊！你咱就不拿别的词儿形容川普了，那么恶霸吧，他就是那么个恶霸嘴脸。这时候你一怂，他捏死你，他拿捏死你。你这时候你像卡尼这个，他怎么不敢跟卡尼再翻脸了？最后想明白了，哦，原来电也在人手里呢，水也在手里呢，油也在人手里呢。他不敢动了。啊，他不敢动了。所以说呢，现在不能谈，现在谈就这个条件，你就是给他打电话了，得那50%不加了，那那34%也得加，还有54%呢，那不还在那上面，那也做不了啊。所以说习近平这时候是不能打电话，打也没用，那下边就比体制了。我是国内啊，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老百姓呢万马齐喑，谁不敢吭声，你那儿呢是老百姓骂骂咧咧，咱们就看谁扛得住。我这儿损失肯定是你的几倍，这就别说了，肯定是你的几倍大。那社会反应你那儿将是我这儿的几倍大，咱们就看谁受不了。现在呢在比制度的抗压性，现在就比这个。在中国老百姓就是代价，就是人矿和韭菜，无所谓，任你虐我千百遍，爱党爱习主席永不变。所以说这个你没招啊。那儿呢川普那儿马克党就不一定了，所以说他现在在，这就是习近平的策略，我跟你拼这个。那老百姓行不行啊？那你这玩意儿真就跟他这么干啊？有很多朋友讲加了关税，那那么大量的企业失业啊，老百姓那那么多人企业倒闭，工人失业，那行不行啊？那上亿的人弄不好都没工作了。我看今天程鹏写了一篇东西，他讲的什么加关税导致社会巨变，人们揭竿而起，说你想啥呢？说想啥呢？整个这几千年来，这3000多年来，饿殍遍野，易子而食，只要给口吃的就皇恩浩荡。说到中国这儿啊，啃3年树皮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那老百姓就念不出溜，把自己饿死就完了。3年所谓的自然灾害打引号的时候，基干民兵端着枪守到那公路上就完了。那时候就眼看着老婆孩子饿死，我们中国男人就连我跟你拼了，我宁可让你打死，我也不能看着我孩子饿死。那3年没有爆发任何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这是中共自己的记载。是有个别村啊，到那儿去一块儿去要饭去或者什么的，但你要说几万人把市政府围了，或者是大规模群体事件，中国人都饿死上千万人了，也没有，也没有啊。他也讲到说，当时朱镕基啊，东北当时大下岗的时候，那恨不得都拿着自行车驮着老婆往夜总会里送，跟人家睡觉去，让人乱摸去，灯一关随便摸，摸半天给20块钱，然后老爷们在外边蹲在那儿啊抽烟，然后这回来拉着媳妇儿回家，就到这个地步了，没有发生什么大规模群体事件，没招，没招。一说这个我们抗美，一说党和政府率领我们人民，我们怎么怎么样。就这么一个状态啊。程鹏这字儿写的是有点损了，但是他说的基本判断我是高度同意的。大家找找李程鹏的那个推特号，您看看他写的那文章，基本就是那么一个情况了，基本就是那么一个情况啊。没事，中国扛得住，然后就看下边比力量，我比不过你，我跟你比耐力，我看你川普在马拉松咱们下边的长期的博弈中，咱们俩谁先眨眼。有专家讲嘛，说习近平这次绝对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包括在目前为止啊， 现在有很多海外的原来反共反习的这些人都站在了习近平一边，你川普太不像话了，现在看着习近平怎么那么顺眼，现在习近平冷暴力我不吭声，我就不怂，赢得了很多海外人的支持啊，赢得了海外人的支持，说川普等于免费给中国人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就像加拿大人一样，你像川普打折腾人家加拿大，加拿大更爱国了，等于本来保守党这如日中天的一次选举让川普给毁了，在中国也上演了类似的这一幕，中国人民不怕代价，我要和你同归于尽啊！所以说咱们就看这情况怎么样了。当然我们知道呢，像这种你要说股市这什么几百家这 几千只股票吧，大企业里边真正做出口的其实不多了，真正做出口的原来我们都在国企干过，我们都了解，都是中小企业，这些人做劳动密集型，做这种企业原来叫血汗工厂嘛，这都是做出口的，那现在这个要完了，那大批的中小企业将血流成河。说起扛的话，那美国那边大企业是偏多的啊，所以说呢他能扛几天，中国这边呢作为这种生产企业本来现在资金链就非常紧，两三个月要是没订单出不去货的话，或者是供应商那边啊，或者是上下游这边该结账款了，因为你这儿出不去，你拿不到钱，你也没法给你的原料商给他们钱，那整个整条的供应链就崩溃了。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大家是都能理解了，好不容易从那个习近平三年风控里边这些企业刚爬出来，去年这出口企业刚过了这么一点好日子，结果现在呢就完蛋了。习近平治下这十多年发展经济就干两件大事嘛，2015年以后大力搞房地产，一直2018年开始爬坡，2021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房地产现在死了没戏了，然后剩下就是出口，搞出口外向型经济拼命的加大，一直把中国的出口，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了，一直往上推，房地产已经完了。那现在问题是川普这够损的呀，他把你出口给你打死了，等于把这条腿给你打折了，那现在就没招了啊，这两条腿现在全折了，这就没辙了。所以说中国整个的国运到此掉头向下，前那次就掉头向下，这次是有向下俯冲的这么一次重大的危机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说了半天啊，是这个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我也是最近才想起来这问题，这次的美国大选中国支持谁来着，这个大家后来有判断没有啊？那中国不干涉美国大选肯定是不可能的，肯定是干涉操作了美国大选，在里边投入了很大的精力，那当时习近平选的是谁呀？他是支持的哈里斯多呢，还是支持川普的多呢？我认为是后者。为什么？你就看这个 TikTok 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川普现在死攥着这 TikTok 他不让他死，因为这 TikTok 在大选里边帮了他大忙，当时后来有说法嘛，大概七成投放的都是对川普有利的信息，那三成是对民主党有利的信息，所以说川普为什么死抱着 TikTok 不放，宁可自己打脸，宁可自己啊这个掉头180度掉头，他也要保着这个工具。应该说这次大选习近平是支持川普的，我不知道我这个判断对还是不对啊。那现在我就要笑问一句，那现在呢习近平你是不是活该呀、啊、这是不是你最终求人得人的一个结果呢？大家再回想一下这次的选举，他到底他中意的那个人选是谁，因为普京肯定是川普了，习近平有别的选择吗？我认为他中意的也是川普，通过 TikTok 给了巨大的帮助。 那现在你告诉我，他是不是活该？来吧，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Ruby， 谢谢您的支持。这儿有一个是 8LGM 说，美国要平衡台湾贸易，军售是绝对绕不开的话题。那现在小海他们的指导方针啊，包括在周围的布局，已经把路都给铺了。所以说这次你要让台湾怎么着，军费要人家占 GDP 10%，那当然不可能了。现在已经搞到3了，那人大概的目标是搞到5。搞到5我买什么呀？就买他的嘛。那这300多亿美元一下就平了嘛。他说美国压力比我们大，我们想买的武器美国不愿意卖，美国要自己先解决。所以说呢，你让赖清德他们把这个涨到5不是不可能，就买你这个就完了嘛，对吧？所以说呢，作为台湾来讲啊，这个大伙别着急啊，不至于的。大胆刁民说这次的做法跟2018一样，都是要过来谈，来签协议，然后买买买。2018是对中国，这次是对全世界，而且还让工厂回美国。看他如果第一阶段如果在2个月内结束的话，我看呢，川普对这个制造业回美国的这件事儿呢，应该说信心也有所动摇了。如果最后的门槛基本上就是10%的话，那制造业可回不来美国，因为这不够啊！你美国国内的成本要远远高过这10%，我们宁可买这10%的，所以说那个关税壁垒是不够的。 Peter 说美国不会崩溃，但是有可能萧条啊！现在经济学家讲吧，就叫滞胀。所谓的经济停滞，也就是 GDP 有可能是负的，然后呢是高通胀。按说高通胀不是经济过热吗？应该加息吗？哎，不是啊，同时 GDP 是负的，通胀还继续高。1970几年以后出现了这么一个奇特的景象，后来在很多的经济体上这个再现了很多次，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经济名词啊，可能会陷入到滞胀。AUNZ 说大康兄，澳洲达顿的团队问题，说大选了还傻乎乎的提出废除work from home 的议案，多少白领要反对啊？说我老婆支持了25年的蓝党，就这一条就想投废票。达顿昨天才道歉啊，说收回太迟了。您这还不到1个月了，因为最后那一周基本上新政已成，那个就已经废了。所以说现在就是最猛烈的冲刺阶段。大家还记着美国大选的时候，川普那时候就熬啊，1天3、4个演讲，1天3、4个演讲，他到处疯狂的跑，这时候就是冲刺的时候啊。这时候犯这种战略错误啊，这个真是有点不是太明智啊。这时候是撒糖的时候啊，哪能挥鞭子呀？这你到手了再说呀。所以说这达顿呢，这哥们够硬的，但是呢，你面对各个阶层啊，现在看着民调不好。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